很感谢主，让我今天能够有这个机会啊，在冬季班的第一次的福音班，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啊。那么刚刚聪武介绍说他是山东人，我老家也是山东啊，我老家是山东聊城，那么以前人家称为董厂夫、东昌府啊。那么我回过老家好多次，那么现在是一个非常进步的地方，而且也是一个非常优美的地方。我特别还去聊城，现在有个地方叫做聊城大学。我后来才晓得，那个地方以前叫做山师，是山东省立第三师范学校。那我爸爸当年念高中就在山师念高中啊，所以回去看，让我心里面有许许多多的这些感受。今天要跟大家谈的这一个题目呢，是同工要我讲的题目，就是十字架带来的盼望。我想先开始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信仰是怎么一回事啊？那么，我希望我们所有来参加这个班的这些在信仰上要追寻的朋友呢，你能够有耐心哈，把这三个月13次的课通通上完，好不好？因为每一次我们只能够介绍一部分，十三次全部上完呢，等于是给我们一个机会向您介绍基督徒的信仰，也给你自己一个机会，能够对于基督徒的信仰能够有比较清楚的认识哈。请看下一章好不好？有人可以帮我翻吗？还是要我自己？OK，好。好，那么信仰，我首先要跟大家谈的就是说，信仰呢是一个意志上的一个决定。其实我们在人生里面，许多决定都是一些意志上的一些决定啊。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方说，我跟我太太，我1977年到美国来，在耶鲁念书，那在那个时候就认识了一个女孩子，我觉得她哎呀很可爱的啊。那么后来才听说她没男朋友，我想说这点的男生都瞎了眼睛嘛啊。那么我那时候也不好意思追她。那么，可是终于到了1979年，观察了他2年，也被他观察了2年。那么，终于有一次把他约出去，在学校附近一个很漂亮的公园，哈。那么跟他谈起说我们两个人有没有可能做朋友，我不好意思用英文讲，也不好意思用普通话讲，我用闽南话问他说："你喜欢哪个人做朋友的口音是安怎？"哦，他听了一直在笑，后来他才告诉我说，我讲的这个台湾话这么样子的不标准，笑死人了啊。那么，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正式的交往，那一直到1980年5月24号我们结婚。可是结婚的时候，牧师问我什么问题呢？他不是问你想通了没有，他不是问你对这位黄又美姐妹认识的透彻不透彻。他只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愿意不愿意？同样的，他问那个时候站在我面前的这个黄又美，也不是问他说你想通没有，你不要昏头了就嫁给他，他也是问他你愿意不愿意？所以信仰基本上是一个愿意不愿意的问题，是一个意志上的一个决定啊。那么信仰跟理性有关。但是信仰呢，当我们做了这个意志上的决定之后，却是一个生命的经历。好多年之前，我听一个姐妹啊，这个姐妹，如果记得不错的话，是一个师范学院毕业，国内来的姐妹，而且是学中文的，所以她的文学底子非常好，后来写了很多的文章啊。在1999，我记得很清楚，在一次福音营的聚会里面。我听他讲他信仰的经历，他信仰的经历呢，可能跟我们中间许多人都有一点点类似。他说他的先生先到美国来，然后过了半年之后呢，他才来。可是他想不到他这个先生呢，根正苗红，坚定党员，想不到来了美国半年之后呢，就被基督教给迷惑了，然后又连哄带骗，让他去参加了一个教会的这个福音的聚会，后来呢，就等于是这个希望他能够跟他一起到教会去参加查经班。那他特别提到说，他那个时候参加查经班觉得很高兴，为什么高兴呢？因为每一次来查经班，他都是跟在班上的这些基督徒呢能够辩论 啊，那他说这些，他自这个姐妹读了很多很多的书，而且呢，脑筋动得非常非常的快。他说每一次参加查经班回来，他都很有成就感，因为觉得这些查经班的基督徒都辩不过他。啊，所以每一次查经班回来，他就想起说：“与天天其乐融融，与人斗其乐融融。”在车上都很得意。有一天，当他又跟大家辩论，又发现问了一些问题，这些查经班上的基督徒的这些朋友答不出来的时候，他在回家的路上想起一件事情，忽然浑身冒冷汗。他说：“我跟这些人辩论，这些人都辩不过我，没有一个人说我辩不过你。”好了，我跟你一样，我也不信了，反而这些人还是继续的信，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他后来忽然想通了，原来信仰是一个生命的一个经历。他说：“我拼着命想要把一棵信仰的树给摇倒，一方面是希望我自己继续不信，一方面是希望那些糊里糊涂的基督徒也照样不信。摇了老半天，我发现我根本是摇错了树。”大家懂得他用的这一个比喻吗？哈，学文学的这个人会比较懂得用这样子的一个讲法。所以信仰是一个生命的一个经历。今天我们有一些基督徒在这里，我想在网上我们也有许多的这些基督徒啊。也许有一些信仰上的问题，就是到现在我们都不一定有答案，但是是一个意志上的决定。我们走入这个信仰之路，成为我们生命的这个经历，然后越走越深。越走，这更经历到这位神是真实的。比方说，1980年，当我说我愿意的时候，我对于我的太太，我觉得我已经了解的够多，才敢走入这个婚姻之路。可是经过这40多年的婚姻生活，我必须要承认，我当时对她的了解实在还远远不够。为什么呢？因为信仰是一个生命的一个经历，但是信仰跟理性一定有关的。对不对？我们不可能就是糊里糊涂的这个相信啊！以前我妈妈劝人信耶稣，有人问她一些问题，她说：“你不要问那么多问题，你只要信就好。”以前我觉得我妈妈讲得很对，现在呢，我觉得呢，这样讲法呢有点道理，但也不是完全对，因为信仰一定跟理性是有一些关系，而且事实上，在教会的历史上，有许多非常聪明的、非常有理性的人。最后，他们走上了信仰之路。教会历史上，如果有一个人，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叫 Pascal 啊，那么他可以说是在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一个数学家，最伟大的一个科学家，同时也是最深刻的一个神学家。那么，当他离开这个世界了之后，当他很年轻，身体就不好。最后，他把他人生的最后的几年是在一个修道院里面度过。当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有人在修道院里面整理他留下的许许多多写下的一些零碎的东西，断简残篇，甚至有一些东西是写在他自己衣服上面的，整理出一本书叫做《沉思录》（ （Pensees） 啊。那么，他特别探讨信仰跟理性的关系。最后，他讲了一句话。他说：“理性对于信仰的关系，就是理性的最后一步，发现有许多事情远远在理性之外。”那么他又讲了另外一句话，哈，英文是这样说：“The heart has its reasons, of which reason knows nothing。”我们的心有一个理由，而这个理由是靠着我们纯粹的理性所没有办法了解的。所以他这样的话，基本上也告诉我们信仰。是一个生命的一个经历，我们走进去，我们做了这个意志上的决定，就会越来越清楚所信的呢是真实的啊。所以我底下必须这样讲说，不经过理性思考的信仰是什么样呢？是迷信，对不对？啊，许多人不想就去信。我不客气的讲一句话哈，现在很多人所谓的信仰呢，其实是跟没有想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坐飞机，那么。从这个日本回台湾，坐在我旁边那个女士呢，是在美国的一个药厂的一个高级的一个经理，已经到了领导这个层啊。那么，而且她显然生活过得非常的好，她说她现在日子过得很惬意啊。她在纽约的曼哈顿买了一个公寓，离她那个上班的那个药厂的公司的总部走路就可以到。 哎呀，我一想说，那这个是身价不知道多少啊！我就跟他谈信仰问题，他说：“哎呀，反正我每次回台湾，就是我跟我的家里人一起去拜就是了。”我说：“你懂不懂？你拜的是什么？”哎呀，他说：“我也不需要懂那么多，我们跟他们一起去拜就是了。”拜了之后，心里就有点平安，不是说心诚则灵吗？我必须很诚实的说，这样子不去想，就跟着大家一起去拜，这个是什么呢？这其实就是一种迷信呐、啊，对不对？因为你没有想嘛，啊。但是呢，如果我们不经过理性的思考，就先入为主的拒绝，这个呢，也许我也可以说，就是所谓的迷不信吧。好，那么我告诉你一个迷不信的一个例子啊，这个尤瑞加加林，那么他在1961年的4月12号。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件大的一个事件，就是呢，他是苏联第一个送到太空去的一个宇航员，啊，那么总共呢，在太空呢停了89分钟，绕了地球一圈，安全的回到这个地上。那么他当然立刻就成为苏联的这个民族英雄，因为那时候这是美苏冷战的最高峰，苏联拔了头筹。那黑鲁晓夫，当时苏联的总理，就送他到处去发表演说。据说有一次他在发表演说的时候说：“我上了太空，绕了地球一圈，我也没有看见神。”他的意思就是说，上帝是不存在的。如果上帝存在，怎么在地球上我看不见，上了太空我也看不见呢？他这话讲出来没有多久，那么据说在美国有一个小报就画了一幅漫画。那个漫画就是有一个蚯蚓从苏联的西伯利亚冒出头来，然后说：“这不是苏联的西伯利亚吗？我到了苏联的西伯利亚，然后转了365度，也没有看到黑鲁晓夫。难道黑鲁晓夫真的是苏联的总理吗？”啊，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一个小漫画的一个讽刺性的一个提醒？就是如果我们有一个主观的成见，认为我们要看到了，我们才相信的话，那是不是受到我们自己理性的一个限制？我盼望我们今天来，或者在以后的这个13次的这个课程里面，我们愿意能够说，存着一个要寻求认识真理的一个态度，把自己过去的一些成见都放下。以前我在高中的时候，我的同学很喜欢跟我说：“你是相信耶稣的，你把神变出来，我就相信他。神是看不见的，你如果把神变出来，我就相信他。我心里说，我如果能够把神变出来，你就相信我就好了，何必相信神呢？对不对？我那么大的本事，能够把神变出来，对不对？所以呢，在好多年之前，1979年，我在耶鲁当研究生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出色的一个瑞士籍的一个神学家，他后来在德国的杜平根大学教书。他来我们那里演讲，他讲到是弗洛伊德与神存在的问题。啊，那么那篇演讲非常的精彩，讲什么我都忘了，但是他问的一个问题，他的一个提醒，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他说：“我们中间有很多人，可能你对于信仰是持着一个怀疑的态度，你怀疑基督徒的信仰真实不真实。但是他说，我也想劝我们中间对于基督徒的信仰存怀疑态度的人，你是不是也应该？”他用英文说 "doubt your doubt"，你也应该怀疑你自己的怀疑。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怀疑真的有道理吗？我们的怀疑真的合乎理性吗？啊，那这是他给我们的一点点的这个提醒。今天早上一开始，我也给我们中间的一些朋友一点点提醒。我知道我没有怀疑，但是也请你怀疑一下你的怀疑。你的怀疑是一个讲理的一个怀疑吗？好，我们下一章就提到圣经上一段经文，《哥林多前书》第1章第18节到第25节，给我的题目是"十字架带来的盼望"。我先说这个题目，我今天听起来，或者我们今天重视还是在寻求基督徒信仰的朋友，听起来觉得不怎么刺耳，因为现在十字架对于我们的意义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意义。我们看到十字架，我们就想起什么？我们就想起说，十字架可能真的是带来盼望的一个记号。比方说，现在发现的这个发生的一个天灾，我们都在等着人来这个救援，远远的看到一个车子来，上面画个十字架，我们就说有希望了， 因为救护车来。比方说有军人在战场上受伤了，对不对？那么奄奄一息，远远的听见救护车呼叫的声音，看到一个十字架，就带来了这一个希望。那么现在在全世界可能最出名的一个慈善机构还是叫红十字会，虽然有些地方红十字会的分会的名誉并不好，但我今天不想谈这个，对不对？我们在医院里面许多急诊室外面也是用十字架做一个记号，好，那么甚至在这个美国我们东部这边一个最大的一个保险集团叫做蓝十字会，对不对？十字架不管怎么说都是一个健康的记号，一个温暖的记号，一个保护的记号，一个带来希望的一个记号。所以我们说十字架带来希望。可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八节怎么说呢？他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就是经上所说，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弃绝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为愚拙吗？啊，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这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请看底下的话，请进行加话。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所以呢，在这里使徒保罗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基督教信仰的本质就是钉十字架的基督。可是这个钉十字架的基督对于当时的人是什么样的看法呢？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就是人犹太人一听呢，就是说这是个什么样的道理，没有道理，讲这个钉十字架的基督反而把他们给绊倒了。在外邦人为愚拙，当时的那些有学问的这些希腊人，不信上帝的一些异教徒，他们觉得这是糊里糊涂的，这是一个荒谬的一件事情。但是在蒙召的人，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好，我们再看下一章。所以呢，我很快的要谈一下传钉十字架的基督，这就是基督教信仰的本质跟内涵。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圣经上这样告诉我们，没有别的。那十字架现在的意义我刚刚已经讲过了，是一个安全、医治、慈善跟抚慰的记号。可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听这个题目不刺耳，可是在2000年之前的犹太人觉得这个是绊脚石，有学问的希腊人觉得这个是蠢的道理，是一个荒诞不经的一个讲法？很简单，因为十字架原来是一个最残酷的一个刑罚。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两个手两个脚被钉在木头上，那么然后呢，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大的血管，所以血慢慢的流，到最后精力耗尽而死。而且钉十字架的人呢，他因为挂在十字架上没有办法呼吸，他唯一能够呼吸的办法就是脚要踩一下脚底下的有一个板子，踩一下之后才可以喘一口气。你想想看，那踩一下的那一个疼痛万箭穿心，可是你不踩一下你就喘不了气。所以根据圣经上的记载，当耶稣断气之后，旁边两个跟他同钉的强盗没有断气，所以罗马的这些军人就把他们的腿骨打断。我以前不懂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觉得太残忍了，钉十字架已经够苦了，还把他们的腿骨打断，那不是疼上加疼吗？后来我才明白，腿骨打断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踩着呼吸，所以很快就要窒息而死。这是让他们死得快一点的一个方法，是一个仁慈的做法，免得他们在那里再多受罪啊。所以这是这么样子的一个残酷的刑罚。而在这里说传钉十字架的基督，你想这个荒唐不荒唐？基督原来的意思就是受膏者，也就是希伯来文的弥赛亚。所以最近圣诞节快到， 你如果上网会听到很多关于弥赛亚的演唱的这个曲子，如果可以的话，弥赛亚就是受膏者啊。然后到了新约呢，翻成希腊文就是 Christos， 我们英就翻译成基督。那什么样的受膏呢？最基本上一个做君王的人受膏。所以如果这个人他真的是做君王的话，他应该接受百姓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可是却被钉在十字架上，不单单是痛苦的死刑，而且是一个屈辱的一个死刑。因为衣不蔽体，根据圣经上的记载，他的衣服都被分走。好，那么然后甚至有一件衣服是分不走的，他们抽签看看谁要拿那件衣服，是什么衣服？是里衣，就是最贴身的衣服。那是多么羞耻的一个死刑，而且一般的人在罗马，如果是罗马公民犯了罪，处死的话，就是怎么样呢？就是砍头。只有奴隶，只有地位最卑下的、最糟糕的罪犯、最罪大恶极的罪犯，才会忍受钉十字架的这个死刑。所以，钉十字架的基督，在2000年之前是一个不可能的一个矛盾跟荒唐的道理。所以难怪说犹太人觉得说这样的一个基督我们信不了，难怪这个希腊人会说这是我们智慧的一个侮辱。你跟我传钉十字架基督，你觉得我是傻子啊？拜托，好，所以这就是十字架原来的意思。可是现在十字架的意思完全改变了，对不对？那很多人纵使他不是基督徒，他挂在项链上用什么做记号？用十字架做记号。那么你能够想象一个打扮得很时髦的一个女孩子挂在项链的顶端是一个断头台或者是一个电椅吗？你如果有人看她挂这个装饰，一定是说她精神有问题。可是今天十字架的意义完全改变，为什么？因为历史上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而且不单单他被钉十字架上死了，而且他还从死里复活，这就是基督徒信仰的本质，这也是基督教所以可信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十字架会带来希望，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啊，再请看下一章。所以我想从几个方面来跟大家很快的来分享一下，我今天讲的只能是很快的讲过去，里面有很多的细节，我需要我们在座的这些朋友跟在网上的这些朋友啊，我知道有些人跟我们中间隔了13个小时啊，所以现在呢，我们是快10点钟，你那里已经快11点，如果讲完之后下线，再加上加入我们的分组讨论，恐怕都到半夜了。但我觉得这是我们人生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好不好？希望你有耐心能够把这13堂课都听完，希望你有耐心能够加入我们分组的讨论。我从4个方面来谈，一方面十字架成就了人的救赎，第二方面十字架显明神的救赎大爱，第三方面十字架提供人间苦难的答案。很多人问我，神如果是一个善良的神，为什么人间有那么多的苦难？回到十字架，我们可以找到一点答案。最后我要谈十字架带来的盼望，就是因为耶稣基督不单单钉十字架，而且他还从死里复活啊。每一个题目都可以讲50分钟，但是我今天就是很快的讲一下。下一章，十字架成就人间的救赎。为什么人需要救赎？那就是人有罪的一个事实跟影响。好，在圣经旧约圣经出埃及记34章第7节说，为千万人存留救赎，赦免罪孽，过犯罪恶。在这里用3个字来谈到罪。什么叫做过犯呢？过犯就是反抗神，不把神当神。其实我们心里面隐隐约约可能有神的观念。我们心里面隐隐约约可能觉得说，人生难道这样就过去了吗？我们心里面有永恒的概念，所以圣经上传道书3章11节会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把永恒的概念摆在我们心里。因为我们心里有永恒的概念，所以我们常常觉得会有点不甘心啊，对不对？所以我们会听有人会说，夕阳无限好，只是怎样，只是近黄昏。为什么呢？觉得不甘心。 那么好像就是最成功的人，像美国一个最出名的作家叫马克吐温，他一辈子不信神，疯子信神的人，可是他临终的时候拉着他女儿的手说 "Goodbye, darling, if we meet again"，亲爱的，永别了。若是我们能够再相见，为什么这样讲？他不甘心，他觉得这样走很不甘心。为什么呢？我们心里面其实隐隐约约当中有有神的概念，所以甚至连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康德能够说，有两件事情使我心中的敬畏之情油然而生，那就是我抬头看繁星点点的夜空，然后我看我里面道德的这一个本性。康德到后来他觉得说，看整个世界万物的奇妙，看我们人心里面的有一些道德，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对不对？那么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看这一些，他就想到说神应该是存在的。所以我相信我们，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有神论不需要教，无神论才需要拼命的教。我不晓得大家同意不同意这样子的一句话。那么过犯是什么？就是我们心里面有这个有神的概念，我们却故意的反抗神，去压制他。罪孽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扭曲。那么神所赐给我们的好东西，我们误用，叫做罪孽。我今天在这里，我超过70岁了，我讲这个也没关系。比方说，神造人的时候，要我们人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所以夫妻之间的亲密的生活，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可以人类的子孙可以繁衍，这是一个好的事情。甚至性是神给人的一个最美好的一个礼物。我这样讲就告诉大家，基督教绝对不是禁欲主义，但是性只存在于丈夫跟妻子中间。你在这样子神所定的规范里面，这是一个最美的祝福之一。可是在这个规范之外，你看现在人间许多的悲剧就是从这件事情上开始，对不对？这个叫做扭曲，好的东西变成坏的东西，这就是罪孽。罪恶就是射不中地。什么叫射不中地呢？就是没有达到神的要求和标准。当我们谈到罪的时候，就牵涉到一个标准的问题。有的人说，我觉得我就是个好人，为什么我觉得我是好人呢？照着我自己的标准看。但是我们人的标准呢，是一个太低的一个标准啊。有的人讲过一句话，讲得非常的对。他说，我们所以不承认自己是罪人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是罪人。可以听懂这句话的意思吗？因为我们自己是罪人，所以呢，我们给自己定了一个标准，我们就觉得说我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所以我不承认自己是罪人的原因，就证明我是罪人。这句话不太好听啊，我承认，但是真的是实在话。如果神是一位完完全全善良、纯洁的神，那你想想看，他的标准是一个何等大的标准呢？我们的标准跟他比起来差得太远，所以罪就是射不中地，达不到神的标准。所以罗马书3:23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神有一个最高的标准。神造人，让人有上帝的形象，跟分享了一些上帝的本质，比方说人的道德性，比方说人对于音乐欣赏的能力，对于美的欣赏的能力。你看宇宙这么美，如果是神创造，你就相信神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艺术的这个能力的这一个神。那比方说，最重要的人有敬拜上帝、寻找上帝的本能，对不对？那么可是亏缺了神的荣耀，达不到神的标准。那么底下怎么说呢？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成义。救赎借着十字架成就。罗马书6:23又有一句很严肃的话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死不单单是肉体的死亡，今天我们每个人都会死，对不对？那么死也包括我们的灵性的死亡，就是使得我们抗拒神，不认识神，对神的事情缺乏真正的理解跟认识。再请看下一章。 那么人拒绝神，就拒绝了道德的绝对，这是从另外一方面来看这样子的一个问题。这个苏联有出了许多位非常深刻的这个文学家，屠格涅夫、杜斯托耶夫斯基、托尔斯泰、随便举我就可以举出几个人、那么然后呢，这个杜斯托耶夫斯基一辈子最伟大的著作就是卡拉马祖夫兄弟们、可惜他最后一段要讲阿莱莎正传，就是这个兄弟当中最后一个人，最正直的一个人，他还没有机会写，他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可是在这个卡拉马祖夫兄弟们里面，中间的那一个人呢，叫做伊凡，是一个非常邪恶的人。有一次他讲了一句话，可以说是古往今来许多不愿意相信神的人的一个座右铭，他说没有神凡事都可行，没有神，把神拿开，什么事情通通都可以做。这件事情的一个现代版的表现，就是在1948年在英国广播公司的一个辩论、那么就是关于神的存在的问题。这个辩论的一方面呢，是一个天主教耶稣会的一个神学家，那这个人呢非常非常的了不得，他写了一套书叫做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哲学史话、这本书你现在在美国的人 Amazon.com 上面还是可以买到、那么可以说是经典之作。那另外一个人呢，就是 Bertrand Russell， 就是罗素，也可以说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或者说 最深刻的一个哲学家、我上大学的时候，罗素写的这一本书《为什么我不是一个基督徒》在台湾被翻译成中文热卖，我的大学的同班同学几乎人手一本，他们就喜欢拿那个书上提出来的质疑呢来跟我讨论。老实说我那时候信仰有点动摇，也相当受到这本书的影响、在这个辩论里面呢，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呢，这位天主教的这个哲学家也是神学家就问罗素说，请问罗素先生，你是不是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善跟恶的分别？ Do you believe there is a good and an evil? 罗素说，是的，我相信。然后这位哲学家就再一次问他说，罗素先生，请你告诉我，你既然相信有善跟恶的分别，请问你能不能够告诉我，你如何分辨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罗素就说，就像我分辨什么是蓝色的，什么是黄色的一样。然后这位天主教的耶稣会的修士就不放松，再问他说，罗素先生，你分辨什么是蓝色，什么是黄色，是靠着你眼睛去看，对不对？你用眼睛去看，知道什么是黄色的，什么是蓝色的。现在罗素先生，请你告诉我，你是靠着你身体上的某一个哪一个器官分辨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你知道罗素怎么回答呢？这在原文你都可以查到，如果我们在美国你上网的话，你把这几个字打进去，好，那么你就可以把他们整个这个辩论的全文全部通通都 download 下来。那罗素怎么回答呢？By my feelings， 凭着我的感觉就是。朋友们，你有没有可以看出，这就是现在我们世界上的这个问题。我们如果真的不要神，丢掉了神，只是凭着我自己的感觉，觉得是什么善的，什么是恶的，你想这个世界最后会变成怎么样子的一个世界？不要说你想这个世界最后会变成怎么样的一个世界，你看现在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一个世界，你就晓得人神凭着自己以为的善以为的恶去做事。好，那么所以这就是我们失去了神，拒绝神，又失去了这个道德的这个绝对。好，也许我再讲一个小故事吧。好多年之前，我儿子大概念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我带他就是走在这个停车场出来，看到一个这个最初若歌教会开始的一个同工之一， 啊，他已经很久没有在我们教会，去别的地方服侍了。然后我看到他，然后呢，他好久没看到我儿子，他就很高兴。他说：“Hi, look, how are you？” 啊，跟他很亲热。我儿子那时候大概小学二三年级吧，那么就是那种美国长大的小孩，对他不理不理的样子，叫嗨，这么一下子，我看了就不高兴。我说：“Look，这个是李伯伯啊，你赶快好好跟他鞠个躬，打个招呼，说李伯伯好。他其实可以讲普通话的，他就勉勉强强的鞠个躬，打个招呼，说李伯伯好，一副扭扭捏捏、心不甘情不愿的样子。所以等到他上了车，我开车带他回家，我想我应该好好的给他一点点的这个随机教育。”好，这就是我们美国人喜欢说 teachable moment。我就说，Look，刚刚你为什么对李伯伯显得不太有礼貌的样子？他就回答，他就问我，他说为什么我要对李伯伯有礼貌？我就跟他说，李伯伯是爸爸的朋友啊，难道你不应该对他有礼貌吗？他说为什么他是你的朋友，我就要对他有礼貌？我说，不单单他是爸爸的朋友，他的年纪比我还大，连我都对他很恭敬，那你当然对他也要恭敬啊。他说，为什么你对他恭敬的人，我就需要对他恭敬？哎呦，他怎么一步一步这样跟我变呢？我后来觉得想不出什么话跟他讲，我就说，因为我是你爸爸，所以你要听我的话，好不好？最后他问了一个让我都回答不了的问题，他说：“为什么你是我爸爸，我就要听你的话？”我听得很生气啊！我说：“今天晚上罚你不准吃饭了，好不好？”啊，那么他就不再讲了。所以到后来，我们中国人会说“有奶就是娘”，对吧？好，我提这个简单的例子，是告诉你说，许多跟道德有关的问题，有人说你最多问五个问题就怎么样，就答不下去了，明白吗？好，人失去了神，人不承认有神，就失去了道德的绝对。请看下一章，好，下一章，再下一章，再看下一章。所以人需要救赎，为什么呢？前面一章，好，因为罪是什么？罪是我们心里面的一个黑暗。人失去了神，看前面一章好吗？对，谢谢。人失去了神呢，人就怎么样呢？人就失去了绝对的标准。你不要说我是个好人，我告诉你，我们说你是好人，因为我们没有在一个可以犯罪或者在压力的情形很大的底下不得不犯罪啊。我们在台湾，我这个年纪的人都要服兵役，大概是2年左右吧。OK，我特别在受基础训练的时候，是最紧张的时候。哎呀，什么都是几分钟、几分钟、几分钟啊！那么，而且每一天早上内务检查，脸盆要放得好好的，东西都要放得好好的。那么，然后发给你的衣服、袜子一样都不能够丢。我特别服兵役的那一个班上，有个人丢了一只袜子，丢了一只袜子之后就麻烦了。礼拜天大家放出去会女朋友，你就怎么样？你就只好关在营房里面呢，打扫卫生啊，所以有个人丢了一只袜子，然后他丢了一只袜子之后怎么办呢？他不甘心，他就想办法偷了别人一只袜子。那个丢了那个袜子的人不甘心，又去偷另外人的一个袜子啊。所以短短的一段时间里面呢，十几个人都是丢了一只袜子，又偷了一个袜子，最后到了谁身上？最后到了我身上。我想说，我不做心做这个事情，丢了就丢了吧。了不起，我礼拜天就留在营房打扫卫生，反正那个时候呢也没有女朋友，对不对？我提这个意思就是说，在有压力的情形底下，人心里面的黑暗就表明出来。我特别记得在那段时间里面，我最常听见的一句话就是：“你这个人为什么这么自私？”啊，那么奥古斯丁，那么他有一个在《忏悔录》里面写了一个故事。就是他年轻的时候去隔壁的邻居家偷梨，他说这个事情让他认识他自己是罪人。很多人说奥古斯丁，你有没有搞错？谁都晓得说你年轻的时候没有结婚就一个女生同居还生了个儿子，你为什么不说那个是罪呢？当然那件事情是罪啊，可是呢，奥古斯丁认为他去邻居家偷梨， 让他认识自己是罪人。他的理由是什么呢？我去邻家家偷梨，并不是那个梨子熟了好吃，也不是因为我想吃那个梨，其实我家有六棵梨树，这个上面出的梨是附近最好的梨，我去邻居家偷梨，偷下来之后自己也没吃，因为不能吃，踩碎了扔给狗吃，丢给猪吃。我去偷梨唯一的动机只是我心里面想偷，我去偷梨唯一的动机只是我想要做一件别人认为被禁止的事，这样我心里面得到一点点满足。这是奥古斯丁所说的怎么样呢？罪就是他心里面的这个黑暗。年轻时候发生这个事，当他成为基督徒之后，在忏悔录里面他讲了这个故事，他回想起来，他知道自己是罪人，而且他还说，我所以会去偷，是一个人我不敢做的事，很多人一起做，我就有胆子做了。这就是在1965年纽约市晚上大停电所发生的事情。那天停电刚好是晚上，不单单是纽约市，整个东北部都发生这个事。你如果今天去这个在美国的，你去 Wiki 上面查一下，还可以查到这个记录。那次大停电，很多人就打破这个百货公司的橱窗，进去偷东西，进去拿东西，整个纽约市成了一个无政府状态。电来了之后，整个纽约满目疮痍，几乎所有的电通通都被打劫过。那么后来有人就说，因为现在人的日子太难过了，我们中国人也说饥寒起盗心嘛，对不对？所以不能要怪这些人，要怪说我们美国的社会福利做得不好，穷人呢饿肚子了，只好去抢东西、偷东西了。可是虽然大多数人没抓到，到底有几个人被抓到了？抓到了不少人，老实说，因为立刻警察就出来维持秩序嘛，所以那些进去偷和抢的人，这个运气不好就被逮起来。后来他们一统计，这些被抓到的人，发现原来完全不是那些日子过不下去的人，竟然有华尔街的股票经纪人，竟然有医生，竟然有律师，竟然有老师，不好意思，还抓到几个警察的老婆。那么所以呢？而且还有一件最有意思的发现，就是他们这些人，他们进去偷的东西，不见得是他们需要的东西。黑漆麻乌，你什么都看不见，别人拿我也拿，不拿白不拿。回到家之后，店一来一看，拿了也是白拿。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呢，这就是人的罪的问题。那么一个人不敢做的事，大伙一起做，就觉得怎么样呢？就觉得少了一些罪恶感，反正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反正都是大家在做。为什么呢？人就会为自己的罪找借口。所以我们中国人不是讲一句话吗？叫人不自私怎么样？天诛地灭。把一个自私，把这件事情当作给自己找理由，给自己的罪呢来找借口。所以这就是罪，所以我们不承认自己是罪人，因为我们是罪人。那么我非常非常佩服徐志摩，这几天我在网上听了好几个那个再别康桥，写的多么好的这个诗啊，对不对？静静的我走了，正如我静静的来，最后是说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那么可是你知道吗？徐志摩对于他的原配的太太张幼仪，他很不喜欢，认为他就是个土包子。那么在网上可以看到徐志摩跟张幼仪刚结婚的时候照片，张幼仪看起来真的像个土包子，可是等到张幼仪后来在上海成了非常非常成功的一个生意人，你再看他雍容华贵，跟那个年轻时候的土包子比起来，真的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徐志摩一直瞧不起他的太太。那么张幼仪给他生了儿子之后，徐志摩觉得说，现在有一个生了一个儿子，继承了徐家的这个香火，他就把张幼仪留在家里，他就继续他的这个诗人的这个生涯。后来他就跑到英国去，在英国呢，大概就跟林徽因搞得有点不明不白。 好，那么徐家的两个老人家知道了，就说这个样子不行啊，真的出了大事情的话，林徽因好像那个时候已经跟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订婚了，这也是有头有脸的人，如果将来搞出大事情，那真是太丢脸了。所以徐家两个老人家就千方百计让张幼仪坐船到欧洲去，让徐志摩去接她。徐志摩接到了张幼仪，心里面老大的不情愿，啊，觉得这又是爸爸妈妈硬把一个他不爱的女人赏给他，使他不能够好好的想要谈恋爱，啊，那么然后呢？可是张幼仪来的，他跟张幼仪呢又不能不过夫妻生活，结果张幼仪就怀孕了。怀孕了之后，徐志摩根本不想要这个儿子，他要张幼仪呢去把这个孩子给打掉。那时候在英国堕胎是非法的，张幼仪就说：“你要我把孩子拿掉，我只有跑到城市的巷子里面去找那个乱七八糟的这些给人堕胎的人。我听说很多人因此而送了命。”这就是徐志摩对张幼仪说的话。英国每年都有人乘火车出车祸而死，大家还是照样乘火车。这样子一个有才气的人，可以对自己的结发妻子讲出这样子的话，虽然我到现在佩服他的文才，但是我不得不说，罪是什么？罪是他心里面的黑暗。可惜的是说，徐志摩并不知道这句话讲得多狠心。后来等到张幼仪，徐志摩就跟他玩失踪，张幼仪在英国根本待不下去，最后跑到德国投靠他的弟弟，才在德国生下了他的儿子。然后呢，他还没有出院，徐志摩就拿着离婚协议书要他签字。张幼仪在生完孩子的病床上签了这一个离婚协议。根据张幼仪他自己的自述，徐志摩看到签了自己的离婚协议，在病床旁边就手舞足蹈地说：“我终于自由了。”有人说他是性情中人，他忠于自己的爱情，其实不是忠于自己的爱情，是忠于自己的感觉。刚刚讲说 feelings what else 的罗素，据说他有一天骑着车在公园里面兜圈的时候，忽然觉得自己不再爱自己的老婆了，回去就跟他的老婆说：“老婆，我们离婚，我们分手吧，因为我觉得我不再爱你了。”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凭着感觉做事。我知道我举的是极端的例子，但是我们中间许多的人，包括我在内，我们很多时候做事情不照着神所定的标准，照着自己的感觉做事，这是什么呢？这个就是罪啊！罪是一种诠释，让人无法自拔。好多年之前，我在《纽约时报》看到一个普文，就是 Dr. Stuart Berger Health Advice Columnist 39啊。这个斯图亚特·伯格医生，那个健康专栏作家，然后呢，39，所以我很好奇，干嘛一个健康专栏作家39岁就走了呢？我才晓得，原来他在第五街开了一个诊所，专门教人吃健康的食品，生意非常的这个鼎盛，他也懂得如何吃健康食品。那一个普文非常的幽默。他说死因不明，要等到检察官验尸之后才能够确定。可是据处理他尸体的人说，他死的时候体重差不多有400磅，啊，那我想说这是多么讽刺的一个故事，教人如何吃健康食品的东西，他可以教人，他管不住自己。罪是什么样呢？罪是很多事情我们明明知道不该做，可是我们却管不了自己，所以罪是一个权势。只有在耶稣基督的里边，我们才胜过罪的权势。再请看下一章。啊，所以人有罪的事实跟影响，我刚刚已经提到过。啊，那人有罪呢，唯一的赦免罪的这个方法，就是彼得前书第二章24节，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犯罪得罪神， 解决罪的问题要靠我们所得罪的对象。我举个例子，有次我跟我太太有一件事情是顶嘴了，到后来我讲了一些很不好听的话，让她听了很难过。后来我就觉得不对，我要跟她赔罪赔不是。怎么跟她赔罪赔不是呢？我就忽然想说，我买一束花送给她吧，对不对？我就跑到附近的一个店 ShopRite 买了一束花送给她。我说，老婆，对不起，我买束花向你赔罪。想不到她看了那束花之后更生气，她说，你不晓得我对于这些花有敏感啊，你这个花一拿进门，一拿进门我就眼泪鼻涕停不下，赶快给我扔到垃圾桶去啊。他问我这幅花多少钱，很多年之前啊，哎呀，我说是在大减价的时候买的，才5块钱。他说5块钱，5块钱可以买3斤空心菜，为什么不买3斤空心菜？我太太是很实际的人，中间有人认识他就晓得，所以我才晓得说我得罪了他，要请求原谅，要用他所接受的方法，要不然惹得他更生气。如果犯罪是得罪神，要用神所定的方法。神所定的方法就是神让没有罪的替我们怎么样的，替我们成为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这是神所定的方法。所以有人说为什么要信耶稣，因为耶稣是为神所定的方法。再请看下一章。好，所以十字架简明神的大爱。那么我这个因为时间的缘故，只能够很快的说一下。人间所有的爱都有条件，但是神对我们的爱呢，是一个无条件的爱。所以神爱上了我们就不会改变。我当初爱我太太是看到她有许多的优点，我把这些优点告诉我妈妈，我妈妈说，哎呀，他一定是个贤妻良母，赶快娶回家里面来，对不对？是谁的贤妻呢？是我的贤妻。是谁的良母呢？是他的孙子孙女的良母。我妈妈从来没有说，我相信你是个好丈夫，我相信你是个好父亲，把他娶回家，追求他，给他幸福。我妈妈不会这样讲，因为她知道我不是这样子的人，但是管他3七21，有个好媳妇先骗回家再说，对不对？都是一种自私的这个动机。再请看下面。好，那么神的爱呢，原因在神的身上。所以如果神就是爱，表示神的爱原因在神身上。所以我们既然了解了接受了神的爱，我们就永远不会失去这个爱，对不对？如果当初我爱我的太太是因为她长得漂亮，哎呀，20几岁真是漂亮啊！现在我不敢说她不漂亮，但是不如以前漂亮，对不对？那如果我爱他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外表的某一些的条件的话呢，这个爱是不稳固的。所以约翰一书4章第10节，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为什么说这就是爱了？人间只有一种爱被称为爱，那就是神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能够解决我们罪的问题，才表明这是真正的爱。人间的爱都是有条件的，跟这个爱比起来都算不得爱。再请看下一章。好，那么十字架提供人间苦难的答案。我想在我们这个班上有人会谈苦难的问题，这个我就略过去了，好不好？跳下来，跳下去。好，好，那么聚焦耶稣复活，我现在可能还有10分钟的时间，我把这个很快讲一下。我们要把复活当作历史事件来看，复活不是科学事件，因为不能重复嘛。人类历史上只发生过一次的事，如何重复呢？重复不了，对吧？那么如耶稣复活，如果作为历史上的耶稣作为一个历史上的人物有什么特色，请看下一章。比方说我举出3个人，释迦牟尼、孔子跟穆罕默德，他们都活到很大的岁数，所以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人都活到很大的退休。只有耶稣呢，他活到33岁半，这么一比就表示说他不一样。而且 三个人的坟墓呢，都在世界上可以找到。释迦牟尼据说他死了之后，骨灰分散在很多地方，有一些地方就成了有名的佛教的这个圣地。孔子呢， 那么他埋葬的地方就在现在山东曲阜啊，孔府、孔林、孔庙。孔林呢，那里我去看过，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墓在这里。穆罕默德死在麦地那，死在他妻子的怀里，所以后来那个地方就是现在所说的绿顶清真寺，是回教的圣地之一，都有坟墓。可是耶稣他只活到33岁半，而且他的坟墓是空的。现在我们去耶路撒冷的旧城，有一个礼拜堂叫 Holy Sepulchre Church，里面还可以看到耶稣是埋葬的那个地方，那是一个空的坟墓。所以呢，我现在要讲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讲完之后，我可能就要到最后一章了。我们今天怎么知道历史上发生什么事情？就根据历史的记载。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读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淮阴侯列传》，就是韩信的故事。淮阴侯汉初三杰，萧何、张良、韩信。韩信是最有军事才能的人，他帮刘邦打下天下。所以有一天，刘邦就问韩信说："你看我这些将军能干不能干？"然后韩信把刘邦这些将军一个一个都贬得一文不值，因为他觉得只有他能干。后来刘邦问他一个问题，他说："他说你说我这些将军都不行，那么你认为我带兵行不行？"那么韩信怎么说呢？韩信说："陛下将兵不过10万。"那么，这个刘邦听了之后呢，不动声色，又问韩信下一个问题。他说："你汝将兵何如？你可以带多少人？"韩信就说："臣多多益善。"所以这个成语"多多益善"应该是从这个地方来的。然后刘邦就问韩信说："你说我带兵不过10万，可是你带兵多多益善，为什么现在你来侍候我、服侍我、做我的臣子呢？"那你知道韩信怎么回答？韩信说："臣善将兵。"陛下善将相，我懂得带兵，所以我做将军；你懂得带将军，所以你做皇帝。而且韩信加了一句话："你做皇帝是天意，意思就是说我不会造反，你放心好了。"今天我们在大一读那个故事，那么我的同班同学都是一些台湾的一些所谓高中的尖子学生，没有一个起来抗议说："这个司马迁怎么知道？"请看下一章。下一章呢，我做了一个。下一章呢，我做了一个很快的统计，只看结论哈。再下一章好不好？下一章呢，就是说前面一个，就是说司马迁记这个故事，司马迁是汉武帝时候的人，所以他记这个故事，离故事发生的时间至少隔了1102年。可是我们今天还是相信他，为什么？因为这是历史上的记载。我们相信司马迁是一个可靠的历史学家。如果这样子的话，你能不能相信圣经上关于耶稣的记载，是亲眼目睹见证人的记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相信耶稣复活的原因。请看下一章。好，那么，所以如何认识历史人物耶稣？借着有资格记载他生平的人，记着亲眼目睹的见证人。我跟我的孩子现在见面的时候，我喜欢跟他们讲一下他们的祖父祖母的故事。为什么？因为我是亲眼目睹的见证人。再请看下面一章。好，那么亲眼目睹见证人呢？他们所记得的是重要、不寻常、震撼他们人生的事件。复活就是这样一件事。他们的记载呢，借着重述而更加深刻，把内容固定下来。整个的过程在这件事情发生不久之后就开始了。用以上的观点，我们来检验耶稣复活的记载啊。我知道时间已经不多，我们很快再看一下。这就是一个关于下一章，这就是一个关于耶稣复活的记载啊。那么这个记载基本上就是讲到说，在耶稣复活的那一天早上，有两个人一起跑到坟墓里去看耶稣的坟墓。里面还提到说，一个人跑得比较快，这里面许多的细节为什么记载下来？因为这是亲眼目睹见证人的见证，所以记载了这许多的细节。弟兄姐妹们、朋友们，明白吗？好，然后底下特别有一句话说："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看见就信了。"为什么说他看见就信了呢？因为这里面有一些细节，就是细麻布还在那里，裹耶稣尸体的细麻布还在那里。 所以玛利亚说有人把耶稣的身体拿走了，可是约翰看见细麻布在那，就晓得不是身体拿走，是一件超自然的事情发生。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亲眼目睹见证人的记载。再看下一章，好，下一章里面呢，好，是另外一个耶稣复活的历史性的记载。那么这一段记载呢，是在纪元54年到55年记下来，离这个事情的发生呢，大概是要20年左右，对不对？所以呢，就好比现在2022年，我们回想2001年发生什么事，911嘛，对不对？我记得911的事情，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的办公室就能够看到那个 Twin Tower， 能够看到双塔。我看到那个头一个塔被飞机撞上冒烟，啊，我太太告诉我说，听说出了事，你去看看。我一看到那个塔冒烟，我就回去跟我太太讲说，不好了，真的冒烟了。想不到电话已经打不通了，为什么？大家都在抢着打电话。后来我继续做我的事，后来第二塔又被撞到，对不对？那我没有看。后来过了两三天，等我在开车去办公室的时候，风向改了。我就闻到从那个废墟传过来的味道，一辈子难忘那种味道。我今天跟他讲这件事情，我跟我很多人都讲过，21年以前的事情，我记得非常的清楚。所以这些人记载耶稣基督的复活，同样是记载20年以前发生的事，而且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先讲了，只是到20年之后才形成文字。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相信司马迁笔下韩信的故事，我们更有理由可以相信这些亲眼目睹见证人对耶稣复活的记载。再肯请看下一章。好，所以复活当作历史事件来看，一方面是空的坟墓，一方面是耶稣的显现，今天我没有办法改讲，一方面是门徒的改变。门徒的改变就是说，如果耶稣没有复活，而门徒呢却坚持耶稣复活，他就是明明在讲一个谎言。那可是最后所有这些门徒都为着传耶稣复活而牺牲生命，这件事情合理吗？再请看下面。好，这是关于复活跟水门事件。好，那么因为很早以前就有人说是有人把耶稣，门徒把耶稣的身体偷走，然后就耶稣复活。所以他们就是一个 cover up， 就是一个谎言。可是 Charles Coulson 经过水门事件，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水门事件就是他们要掩盖一个谎言。可是呢，掩盖了多少天呢？掩盖了19天就被拆穿。请看下一章。所以 Coulson 他自己是水门事件的当事人，他说复活若只是门徒们的 cover up， 当他们面对死亡的威胁及逼迫下，圆得了谎吗？门徒们为了他们明明知道的谎言而付上生命的代价，比复活更然令人相信。所以 Coulson 他后来成为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他自己经过理性思考，他觉得复活是可以相信的。我最后呢翻到倒数第二页好吗？中间有很多我都没有办法讲了，抱歉，继续往下看好不好？底下还有没有？哦，就这一张，好哈。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要做意志上的决定，就是说我们可以信有神，或者说我们可以信无神，我们是在两种信当中做选择。我们这是 Pascal Wager 啊，这是巴斯可他的想法。我们如果有神有永恒，信有神就大好；如果无神人死如灯灭，我们今天信有神，充其量就是有点傻。我们如果相信无神，但是真有神真有恒就大不好。我们如果相信无神，也真的无神人死如灯灭，我想要问我们中间的朋友能不能够好到哪里去。问题是说谁才是神？我能不能在这里建议，没有说自己是神的就不是，就不太可能是，对不对？我最后讲一个故事就结束哈。有次我坐飞机从美国的休斯顿坐到 Newark，后来呢在 Newark 这个天气不好，飞机绕了半天不能降落，最后降到 Baltimore 飞机场。 然后呢要加油，然后呢又没有这个等候区可以停，大家都要躲在飞机上。那么最后有一个中国老太太从后面就走到前面来，想要去开门下去，当然空服员不让她下去，她就在那边叫啊，那么讲广东话听不懂，最后空服员就拉着她要把她带回座位上，结果这个空经过我的座位，这个老太太拼命跟我讲话，我知道是讲广东话，我听不懂，我就拿了纸和笔让她写，她就说救命，我有心脏病又有糖尿病，快要死了，赶快让我出去。哎呀，我立刻跟空服员说的不得了，这里一个人需要医生，所以空服员就立刻广播说有医生请到后面。广播了老半天，来一个老头，驼着背，衣服皱皱巴巴的，一点点医生的样子都没有。可是广播了老半天，只有他说他是医生，怎么办呢？我就想说，只有让他试试，所以他就到后面来。我就帮他做翻译，他就问我说："老太太吃什么药？"啊，老太太就把药拿出来。医生一看说："这个是 metformin。"哎呀，吃到了4颗，已经是最大剂量。他糖尿病蛮厉害。哎呀，我说没有错，他是有糖尿病。再看另外药是 coumadin，他说他为什么吃这个稀释血液的药呢？你问问这个老太太，是不是她动过心脏手术？我就问说："写说你动过心脏手术吗？"老太太猛点头。这个故事给我一个很深刻的提醒，需要找医生的时候，没有说医生的，你不要浪费时间。同样的，需要找神的时候，自己说自己是神的，才值得你是。古往今来，有人类历史以来，只有一位说自己是神，就从耶稣开始。第二，他是不是，你要试一试才知道啊，你不能一直兜圈子啊，这个人是不是医生？我如果不让他碰啊，我说你别碰我，那是我妈妈。好，你把你的医学院证书拿给我看看，你把你的那个这个实习毕业的专科证书给我看，他怎么拿得出来呢？但是我只好让他试，一试之后，他是不是啊？还真的就是，信仰是意志上的决定，只有耶稣说是，你就应该从他开始。当你试了之后，你就知道他是真的。最后一章，看呐、啊，我正在门外叩门，我这是耶稣的话，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我们的心好像是没有把手的门，只能够从里面打开。信仰是意志上的决定，今天你是不是愿意在意志上来做回应？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今天早上，我听了这一个信息，我愿意在心里面做回应，打开心门，接受你做我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保守我今天所做的决定，一辈子不会反悔。我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我刚刚所做的祷告其实就是一个接受耶稣的祷告。我不知道中间有没有人你可以做这个决定，你同意这个祷告，等一下结束之后你留在这里，我们有分组的时间，我们有一些同工们会愿意跟你谈谈，好吗？我们在线上的这些同工们啊，今天我们在线上有52位啊，这52位同工，那么你52位的如果是福音的朋友，如果你觉得可以做这样的决定，你可以在这个聊天室或者在这个 chat 里面呢，打一个 A 字回来，让我们在线上的同工可以看见，我们可以愿意好好跟你谈一谈，好不好？我希望大家通通都留在这，好吗？好，那很抱歉，因为我